有缘人又见面了。曾仕强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聪明人吃老实人，老实人吃老天爷，老天爷吃聪明人。什么意思呢？聪明人思维活跃，精于算计，得尽眼前蝇头小利。老实人厚道本分，规规矩矩，目光长远，必成天之佑。以小智赌大运，难逃惩戒之剑。行大智应天道，必有浩荡天恩。这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因果律。老规矩，看前先点赞的人，你会越来越有钱。这些年我身边有过太多聪明人。小时候在院子里弹玻璃球，早上带一口袋玻璃球出门，不到中午就全输给了某位伙伴。后来发现他出手的时候总离我的目标球很近，想了半个月才明白，他在准备的时候总是左脚先迈一步，右脚随后跟上，这样就前进了小20厘米。这20厘米不仅仅是距离目标球的距离，也是我们之间智商的差距。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同桌都和我打赌，互相猜对方饭盒里的肉菜是什么，猜对了就可以把对方的肉菜吃掉。他每次都能猜对我饭盒里的鸡腿和香肠，我很诧异。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我才发现他卧室的窗子正对着我家厨房。聪明人的智慧总是用在刀刃上，鸡腿和香肠在他们眼里也算刀刃。老实人最大的悲哀其实就是真诚善良，认认真真怎么都敌不过聪明人灵光一闪的鬼点子。信手拈来的小聪明，想着上班了就能好点吧，毕竟成年人不玩玻璃球，也不会吃别人饭盒里的肉，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总不会有错吧。上了班才知道，本职工作之外的活你也得干，而且还不在工资上有体现，做得多错得多，无缘无故背黑锅是常态。油嘴滑舌的聪明人总是能获得赏识，肯干勤劳的老实人总是默默无闻。老实人的前半生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但勤奋却败给了机智，老实也败给了精明。老实人因为规矩勤奋，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生活却也算平安静好。聪明人因为机灵敏捷，才情出众，就难免炫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也不少，三国时候的杨修就是例子。聪明是真聪明，嘚瑟也是真嘚瑟。都说领导的心思你别猜，他却总把曹操的心思猜来猜去，猜个底儿掉。从一人一口酥到鸡肋事件，聪明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但最后结局却是各掉脑袋。耍小聪明看似风光，实则在玩活走钢丝，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耍小聪明的人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他们仗着自己聪明机灵，就总想着走捷径，无视规矩，甚至挑战法律。小时候总赢我玻璃球那个哥们，高考的时候往袖子里藏小抄，考场上被抓个现行，取消了那一科的成绩。其实按照他平时的成绩考个本科没问题，结果就是因为耍小聪明走捷径，名落孙山，人生也随之走了下坡路。去年回老家在早市看到他，正因为买油条插队和别人吵架呢。既得利益确实很诱人，但是终归不长久。人生能走的捷径也很多，但没有一条能走向真正的成功。职场上那些偷奸耍滑、拈轻怕重的人，看似活少轻松还拿钱，实际上他所谓的聪明都会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不仅未来的升职加薪可能没他的份，怕的是降薪裁员的时候第一个被想到。聪明该有度，一个是聪明的限度，要用到该用的地方，一个是聪明的尺度，要低调而不炫耀，蒙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认为别人都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聪明。这是苏东坡早就知道了，他的《喜儿》诗里这样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诗可以两方面理解，一是有时候聪明不见得是好事，用得不好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二是愚鲁不一定不好，说不定能顺顺利利到达人生巅峰呢。大智若愚就是这个意思，聪明用不好变成了小聪明，看似愚鲁的脚踏实地，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智慧。其实在大智若愚这个事儿上，我挺有发言权的。吃亏是福和塞翁失马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一度让我觉得自己是被上天眷顾的，老天爷都在关键时刻帮忙。早年间在杂志社，别人不爱干活的推给我，虽然心里有怨言，可我还是做了。经过时间的沉淀，做的事情多了，发现自己成长了很多，很快成为单位里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常年累月背的锅多了，性格也还变得坚韧了许多。没什么事情能压倒我，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你的委屈不必宣扬，自然有人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就是你未来的贵人。人在做，天在看，任何一点付出都有意义，任何一次隐忍都会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补偿。生活里也是，在没有做错什么的情况下，你也许会失去一些东西，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感情，失去不可能无缘无故，得到同样也是。失去了金钱，而你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家庭幸福，难道这不是得到吗？失去一份感情，短暂痛苦之后，你却可以获得另一个人的极致关爱与陪伴，这难道不是恩赐吗？所以我常和身边的人说，安安静静做那个老实人吧，别被眼前的得失左右，抬起头向前看，属于你的美好终有一天会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五卷书里写道，聪明的人们就应该尽上力量去建立友谊，而不应去接仇恨。一个活在怨恨里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因为怨恨是一个无底洞，你永远也填不满。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两家住在对门的邻居这些年一直在斗智斗勇，起因是顾先生在走廊里放了一个柜子，堆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对门觉得他占用了公共空间，作为反击也在走廊里放了一个柜子。顾先生为了女儿安全，在家门口安了摄像头，对门邻居觉得摄像头照着他家了，于是在门外挂了一面八卦镜，正对顾先生家。顾先生一家人很是恼火，觉得对门是故意的，想让对方拿掉八卦镜。经过协调，两家人已经和解，分别拆掉了摄像头和八卦镜。可没想到过了一阵，对门邻居又挂出一把扫帚。见状，顾先生也立刻把摄像头安了回去。对门的男主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拿着环形锁猛砸顾先生家的大门。两家互相怀恨在心，最后竟然完全失去理智，做出愚蠢的事。互相仇恨就像是两头带刺的匕首，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弄痛了自己。种下仇恨只能收获仇恨， 用报复的方式去对待人，只会招来更大的祸患。有人说，人生的路，坦途还是崎岖，其实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生活是因果循环，你的现状是由过去的自己一手造成的。你现在的所作所想，也影响着未来的生活。要想未来坦途，就要懂得因果定律，首先从自己做起。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所有善意不过是一场人心换人心，所有关系不过是你真我也真。想要别人对我们友善，我们就要首先拿出诚意，这样的关系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厚。懂得吃亏，多铺路，少拆桥。李嘉诚传里有一句话说，多栽树，少种刺，多铺路，少拆桥。这是李嘉诚商业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他经商多年为人处事的道理。他还反复叮嘱儿子李泽楷，在与人合作时一定要懂得吃亏，懂得让利，这样合作伙伴才能越来越多。李嘉诚告诉儿子，和别人合作，假如你拿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乃至拿六分就好了，让别人多赚两分，每个人都知道和你合作会占便宜，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你合作。在李嘉诚看来，凡事不应只以自己的利益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双赢为合作前提。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自身利益斤斤计较，只能丢了情义。多为对方着想，懂得吃亏，人生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学会宽容，主动和解。冤冤相报，终究害人害己。友好化解，才能成全双方。春秋时期，魏国和楚国相邻，两国的村民都喜欢种瓜。不巧，这年春天天气比较干燥，由于缺水，两国的瓜苗都长得很慢。魏国的村民每天晚上挑水去浇瓜，连续几天，瓜苗长势明显好起来。楚国的村民见此非常嫉妒，就有人晚间偷偷潜到魏国的瓜地里去采瓜秧。魏国人十分气愤，决定以牙还牙。得知情况，魏国一个叫宋雀的大夫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以后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有好的收成。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每天晚上去给楚国人的瓜地浇水。楚国人颇为感动，自惭形秽。此后，两国村民冰释前嫌，相互交好。一个禅师曾说，记仇和报仇，只会在恨意中给自己带来痛苦。主动与仇人和解，解开对方的心结，才能给双方内心带去一片平和。愚者困己，智者利人。学会宽容，是善待他人，更是善待自己。欺骗别人等于害了自己。欺骗别人也许一时不会被发现，但时间长了，谎言被识破时，最后害的都是自己。汉武帝时，有一位方士叫做栾大，言谈技巧善于说大话，假的说的跟真的一样，说的汉武帝都深信不疑，不仅重用了他，还把魏长公主许配给他。然而很快，汉武帝就发现栾大的方术大多不灵验，他并没有什么神通。愤怒的武帝一气之下判了腰斩，他靠谎言获得了短暂的荣华富贵，都是空中楼阁，转眼成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骗别人一次， 别人只吃一次亏。当别人识破你的谎言时，你将吃亏一辈子。我们知道放羊的小孩，一次次欺骗信任他的乡亲的后果就是当狼真的来了。他说真话，也没有人去相信他。为人开口需谨慎，莫要为了眼前利益就说谎骗人。当真相出来时，谎言将无处可逃。怨恨别人等于折磨自己。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大英雄叫海格里斯。一天他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发现前面有个袋子很碍脚。于是他踩了那东西一脚，谁知那东西不但没有被踩破，反而膨胀起来，加倍的扩大着。海格里斯恼羞成怒，拿起一根更粗的木棒砸他。结果那东西竟然长大到把路堵死了。正在这时，山中走出一位圣人，对他说，朋友，快别动他，忘了他，离他远去吧。他叫仇恨带，你不犯他，他便小如当初。你侵犯他，他就会膨胀起来，挡住你的路，与你敌对到底。行走于人世间，难免都会有误会摩擦。当别人无意冒犯了你，挡了你的路时，请绕过他，因为你怨气越重，恨便膨胀，路便被堵死了。恨别人与别人无伤，难受的是自己。一直沉浸在别人给你带来的不开心的情绪里，与己无益。心存怨恨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心，除了折磨自己，别无他用。失信别人等于坑了自己。人无信不可久立于人间，失信别人最终都会坑了自己。明初文学家刘基在他的《玉离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基因有个商人渡河时船沉没了，他掉入水中大声求救，有一个渔夫用船去救他，商人许诺，你要是能救我，我给你100两金子。但上岸后商人却反悔了，只给了10两。渔夫说，先前你答应给我100两。商人勃然大怒道，你一个打鱼的，得到10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责怪商人不讲信用，失望地走了。后来有一天，商人不幸又翻船了。有人闻声而来问渔夫为何不救人。渔夫说，这个商人不守信用，骗了我。最后商人自食恶果，沉入水中。当人失去了信用，真正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再愿意帮你。信用是人在这个世上行走的通行证。100两黄金不抵1两信用，做人万不可失信于人。嫉妒别人等于烦恼自己。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总是嫉妒他人过得比自己好，从不正视自己，这是在变相的惩罚自己。嫉妒心起，烦恼全来。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一起拜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韬略，同门师兄弟，本应友爱互助才对，但庞涓却不这么想。他深知孙膑才能远胜于自己，嫉妒使他完全忘记同门之情，心中全是怨恨。于是他设计陷害孙膑私通齐国，砍断孙膑的双足，并在他脸上刺字，使他身心受辱。后来孙膑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庞涓志穷，自刎而死，死之前还心有不甘，大骂孙膑。嫉妒是人在自己心里放的一把火，终会将自己烧成灰烬。嫉妒是一叶屏障，它遮盖人的双眼，看不到更远的地方，眼界只限眼前当下。于是路越走越窄， 最后走入绝境。谦让别人等于豁达自己。菜根谭有言，路窄处留一步让人行，滋味浓减三分让人食。此事涉世一极乐法，待人接物学会谦让，是我们行走在世间的一大准则。忍经中记载，西汉文人陈萧与乡民纪伯是邻居。一天夜里，纪伯偷偷地把篱笆移向陈萧的地里，以增添自己的土地。陈萧看见后，不仅没有和他争执，还等纪伯离开之后，悄悄地拔去篱笆，又往自己的地里移了一丈，把土地添给纪伯。纪伯后来知道后，惭愧不已，便自动偿还所侵占的地，而且又往自己后处退出一丈。让别人三分，别人也会回馈你三分，地因礼让而宽阔。为人处事，不妨谦让一些，豁达一些，许多问题就会因人而解，干戈也会化为玉帛。帮助别人等于快乐自己。我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也能给自己带来一份快乐。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一次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位老婆婆抱着一堆扇子叫卖，喊的声音沙哑，也没有人驻足购买。王羲之看到后很是同情她，便从旁边的店里借了一支笔，走到老婆婆身边，在每把扇子上都提了字。路人打开扇子，看到大书法家王羲之亲笔提的字，纷纷围观抢购，扇子瞬间就卖空了。老婆婆转悲为喜，拿着钱财买米归家。王羲之一笑，拂袖而去。围扇子提字，对于王羲之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老婆婆来说却是莫大的帮助，关乎生存。纪伯伦说，在花中采蜜是蜜蜂的娱乐，但将蜜汁送给蜜蜂也是花的快乐。善不分大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何乐而不为？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恕就是宽容，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春秋时期，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顺利登上王位，曾在半路截杀公子小白，但公子小白不但没有死，还继承了王位，成了齐桓公。对于这一箭之仇，齐桓公不仅没有报复，还重用了管仲，任他为相。这种宽容使管仲对齐桓公忠心耿耿，帮助他力挫群雄，成就霸业。于丹说，能放下且放下，宽容一点，给自己留下海阔天空。海能容纳百川，在于有容之量。人生宽广，在于有容人之量。给别人一份宽容，给自己一片净土，减少不必要的烦恼，生活才能更从容。成全别人等于成就自己。论语有云，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人生在世，成全别人无形中也成就了自己。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慧眼独具，发现苏轼的才华后，马上向皇帝推荐苏轼。苏轼在欧阳修的提携下光耀大宋文坛，而欧阳修非但莫被人遗忘，还因举荐了苏轼等人，被后人誉为光明磊落、奖业后进的楷模。西游记中，孙悟空不辞辛苦，全力护送唐僧西去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成全了唐僧的一番志愿，自己也修得善果，成为斗战胜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全，帮助别人，最后自己会得到好的结果。人生在世，只行好事，福报自来，种下善因终得善果。人生之果皆由己造，因果循环自有定论。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什么因，自会结什么果。不存害人心，此生都是福报。若想投机取巧，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打别人一拳，别人疼，你也痛。你给别人一颗糖，别人开心，你也快乐。善恶的因果都是相互交换的。人生如书，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在于薄厚，而在于书的内容。个人故事个人写就，悲欢离合的人生，怎样有一个好结局，全看写书人如何落笔。有缘人，感谢你听到这里。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如果你有所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